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政大之声哦，拜拜。
通敌紧急通知，政大校园所有声音暂时消失。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政大之声 FM88.7。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自信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政大之声 FM88.7。
Taco Talk， 日本史 Going， 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这个夏天，一个即将席卷舞台的名字。
Welcome to Mexico City。
五个女孩，一个名字。Taco，
Hola Mexico， 我是 Taco 队长索菲亚，准备好迎接我们的舞台了吗？
大家好，我是主唱何拉美，今晚就用歌声征服你们。
嗨，我是主舞肩膀内可可，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我是 Taco 的门面朵拉，今晚让舞台为我们发光。
Yo， 我是主 rap 香吉士。墨西哥准备好接招了吗？
从天空降落到舞台中央，他们准备引爆整个夜晚。
We are Tac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7，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我们是 TACO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何拉美，
我是主持人可可，
没错，今天轮到我和我们的可可啦。可可上礼拜和朵拉搭档的怎么样？觉得还顺利吗？
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只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讲错，还有各种什么支持部分，
到现在还是不分
啊，支持好，那小小们应该都听得出来我们在紧张，
真的。但是今天我们绝对要保持专业，绝对会超级顺的啦，不会再发生什么用手掌舔盐巴这种事情了。我们当时到底在想什么？不是我们，是你跟朵拉。
哎呦，对不起啦，那个真的就是意外。Life 的魅力就是会不断的嘴瓢嘛，就是最 real 嘛。
真的，那今天我们一定要力求就是不讲错话、啊、而且今天我们要讲的战争也是超级有名的哦，可以说是墨西哥与他又爱又恨的邻居的争分的开端啦，真的好期待哦。
哎呦，被你爆雷了啦。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时光Taco机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用墨西哥的立场来聊聊赫赫有名的美墨战争哦。
没错，
而且大家平常看历史可能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但是对于墨西哥来说，那可是一段非常纠结的往事。
那在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呢，我们还会讲到一个超级神秘的团体，就是圣派翠克大队。大家现在一定是一头雾水吧，这到底是什么啊？先卖个关子，等一下再告诉你们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最后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也要教大家关于边境还有土地相关的西班牙文哦。
你以为边境领土的西班牙文不实用吗？我们还会教你们就是东南西北，让各位爱迷路的莎莎们也可以轻松在墨西哥旅游啦。好啦，我们不要再说废话了，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吧。
让我们欢迎 Taco。
等一下，我好紧张哦！
墨西哥主题场，冲啦！
升降机要上去了，准备，三、二、一。这不是舞台灯，
那是金字塔吧？
有人戴骷髅面具在跳舞哎！
还有街头乐团？
不对，这不是舞台，
这是
时光taco机。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上周我们讲到了荒谬的糕点战争，结果战争才刚赔完钱没多久，这次恶邻居又再次找上门了。
我们上周不是也聊到了第二单元，我们聊到了喝酒，我们去喝 Tequila 吗？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也就是有去喝酒哦，
亲自体验一下。
没错，那你觉得就是龙舌兰好喝吗？
我觉得就是龙舌兰配上那里的帅哥美酒佳肴啊。
看来有故事哦，好期待后续会是什么。
好啦，那上次的糕点战争就已经够闹了，就只是因为一间小小的甜点店引发了三个多月的战争，可是今天是直接变成真正的大场面哦。
真的耶，这是不会再是谁的点点店被砸，也不是谁偷吃的泡芙哦，而是两个国家真正因为领土边界非常有野心的打了起来哦。这场战争呢，它其实已经酝酿了好一阵子了，简单来说就是德州的归属还有边界线的问题，还有美国啊，它一直想要往西边扩张，但这些事情全部都卡在一起，最后就直接炸开了。
每次看这种历史我都会觉得很无奈耶，因为很多战争都是说自己为了正义啊，为了安全，可是你仔细看，它最后根本就都是在抢地盘。
真的，这地图上多画一点少画一点看起来就只是一小块颜色而已，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颜色的问题耶，那可能是港口资源人口还有一个国家未来能不能继续撑下去的这种问题。
对啊，而且今天这集听下去你就会发现啊，美墨战争它不是那种打一打就算了的战争，它是真的把整个北美的地图都改掉。
没错，它的影响真的超级大，而且对墨西哥来说真的很伤，它领土都被抢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用个快速的历史小资讯帮大家把这场战争的脉络整理清楚，一起来听吧。
1846年的美墨战争源于德克萨斯边界的主权争议，战争由边境武装冲突引发，随后美军攻陷墨西哥城取得胜利。1848年双方签署条约，墨西哥被迫割让 55% 的领土，包括加州与新墨西哥。这场战争不仅确立了美国横跨太平洋的版图，新领土也因蓄奴问题引发国内严重对立，成为美国内战的关键前奏。
听完这段历史的介绍，有没有觉得这场战争真的不是普通的吵架，它是那种一吵就直接把整张地图改掉的等级耶？
真的，而且这场战争最一开始表面上只是在吵德州的边界，可是你后面就会越看越发现事情根本就没有想象的这么单纯。
真的，因为原本德州其实是墨西哥土地哦，但墨西哥就是一直在打仗嘛，所以国内真的是太乱了，很多地方根本就管不到，尤其像是德州这种边疆地区，它真的是墨西哥政府真的是没有多余的力气去管它。
这不就是我们的队长索菲亚吗？跟我们距离就是这么远，就直接跟我们说算了啦，你们自己看着办啦。
真的，小心一点说坏话，人家站在后面哦，会碎碎念哦，
背后有一股发凉的感觉。 哎呀，好啦，但主要是德州的土地这么大，人又这么少，墨西哥最初为了要开发那一块荒地啊，曾经开放大量来自美国的移民进入德州，但是随着移民变多，想当然的地方自治之类的问题就会越来越棘手。
所以说德州其实不是像曾经的墨西哥一样因为压迫受不了才反抗的，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慢慢转变了，才会觉得他们要自己做主咯。
也可以这么说，毕竟你这个远在天边的政府根本就不知道当地民众想要的是什么啊。
后来啊，墨西哥政府和美国移民对这块地方该怎么治理的想法就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墨西哥政府呢，光是觉得美国人在管理上已经很头痛了，所以禁止再引进奴隶。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啊，不会有奴隶在压迫采收可可。
哎呦，又来又来，真的是每一周每一集都要消费我一次才满意吗？
叮咚，今日成就已达成。
可是德州根本就不产可可好不好，他们产的是棉花。
难怪当时德州那边的人为了维持棉花的产量真的超级依赖奴隶制度的，这也是难怪为什么他们会反对墨西哥想要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啦。
是啊，可以理解啦，就跟现在的老师会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 一样，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这明明就很好用，你凭什么禁止我的那种感觉。
这是两回事。你真的是不要再为你的懒惰找借口啦。
哎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
好啦好啦，虽然你讲的那么有魄力，但是这对当时的墨西哥来说呢，少赚这些钱简直是心在滴血啊。所以墨西哥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承认德州的独立。
实际上德州才不管墨西哥怎么想嘞，因为从政治上来看啊，德州他早就已经脱离墨西哥，成立了德州共和国。
很有趣的是德州独立后10年哦，其实一直对美国大献殷勤，终于在1845年的时候成功把自己嫁进了美国。
好搞笑哦，绕了这么久最后还是投靠了美国的怀抱嘛。虽然说德州最一开始的移民本来就都是美国人啦，但这根本就是绕了一圈又回家的故事吧。
可是这导致墨西哥就是直接一整个跟美国断交。
所以说啦，长话短说，就是德州原本是墨西哥的土地，结果后来自己就跑出去独立了，然后没多久又加回美国。好一个来来回回极限拉扯的暧昧哦。
对吧对吧，这种国家间的错过最后又撞进美国怀里的这种戏码，简直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一模一样。那我们就来先听听这首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歌曲，回来过后呢继续进入今天精彩的碰瓷大赛吧。
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百年前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但我只能说，美国在这段历史里面根本就是歌词里面那个撞到人还不说对不起的邻居。前面讲完这场战争的背景，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整个事件真正开始失控的地方了。
没错，因为前面我们讲到啊，德州已经被美国并走了嘛，可是事情根本就还没结束。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德州最南边的那条界限到底应该要画在哪里啊？
因为啊，这条线关系这两个国家的领土到底能有多大，
而且美国跟墨西哥对这条边界线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简单来说，就是两边都觉得同一块地方是自己的，所以那一带就变成超级敏感的争议地区。
这感觉很像就是小学生并桌坐在一起，然后一直跟对方说：“欸，你不要过界哦。”结果讲到最后，已经不是手肘碰到线而已哦，是整个人直接挤过去了。
没错，就一定要画那一条线，然后。什么？一旦橡皮擦越界了啊，就会变成对方的东西，
真的超搞笑的。主要是后来美国不只是压线而已哦，他是直接把军队派进那块大家都在争的地方。
对啊，这件事对墨西哥来说当然就超级敏感的啊，因为在美国的眼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只是到边界附近驻军，可是在墨西哥的眼里，就是你整个人已经坐在我的国家上了哎。
到底是什么鬼啊？所以到了1846年呢，双方就在那一带发生了冲突。那这个冲突虽然一开始规模不算很大，但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呢，它等于把原本的边界争议正式推进成为真正的战争哦。
美国后来就抓着这次的冲突不放啊，直接说成是墨西哥单方面攻击了美军，紧接着就对墨西哥宣战了。
哇，其实美国最受不了的就是自己的人出现死伤，更何况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怎么可能受得了？
对啊，所以你看前面本来还像是两个同桌在界限那里互瞪，到这里已经就不是瞪来瞪去而已哦，是真的直接兵得先桌了。
所以对墨西哥来说，最可怕的是战局就没有停在战争的，没有停在边界的附近。
对啊，因为美军不是打一打就算了，他是后来从好几个方向一路往墨西哥中心推进，所以墨西哥面对的已经不是单一地点的冲突了。
欸，这真的太狠了啦，就是本来在你家门口吵架而已，结果一群人突然从后门侧门一起冲进来，这是搞偷袭吧？
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原本可能还只是边界线到底怎么画的问题，但是当战线一直往里面推，大家就发现这上升到整个国家的危机了。
对啊，大家也知道就是墨西哥当时刚刚独立，生活真的很困难，但美国就这样一直打一直打，陆陆续续从北到南都得到了墨西哥的领土。
最后啊，在1847年美国就收入了墨西哥城，也就是墨西哥的首都。
哇，在短短一年的时间而已，我光从正大山上宿舍走下山都要半小时了，他们是边打仗边赶路哦。
走半小时也太夸张了吧。可是我们可以坐公车，美国当然就也有交通工具啊。他们后来发现陆地真的是太难走了，所以就直接走海路，从东边登陆，然后直冲首都。
说到这边呢，这场战争的节奏还真的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是那种在暗处盯着你，随时准备致命一击的侵略感。那这首来自预言家的偷袭，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感受一下墨西哥当时候那种防不胜防的压力吧。
风从背后把我抱紧，点一杯阳光上涌来暖暖心，可是谁往里面加冰，打包思绪装进心里，却不知寄到哪儿去，就让它在墙角安静，黑夜囚禁我的呼吸，关于你的梦全都不合常理，怎么你总是爱偷袭一波为袭一波，尤其就像被文件传信，我失去眼泪的声音，痛到何时才能忘记，怎么你又跑来偷袭，越是抽离越是清晰，控制不住的想你，我讨厌这样的自己，一次又一次败给你败给你，走过的街道就熟悉，风从背后把我抱紧，点一杯阳光上涌来暖暖心，可是谁往里面加冰，打包思绪装进心里，却不知寄到哪儿去，就让它在墙角安静，黑夜囚禁我的呼吸，关于你的梦全都不合常理，怎么
耳边听到 到的歌曲是来自预言家的偷袭，虽然整首歌的意境是在讲爱情啦，但是歌词里面那句怎么你总是爱搞偷袭，一波未袭一波又起，真的是精准在描述美国耶。
好啦，那我们前面既然讲到美国已经攻进墨西哥城了，那都已经打到首都了，美国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整个墨西哥吞下来呢？
你问到重点了，那是因为对美国来说呢，他打这场仗最想要的其实不是整个墨西哥哦，而是把德州的问题定下来，然后再拿到一些些关键的土地。
啊，怎么说啊？
像是加州和新墨西哥啊，当时美国原本就想要买这些地方啊，是最后与墨西哥谈不成才打仗的。
所以说美国的想法会比较像是，我不是要把你整间房子搬走，我是想要把我最最最想要的那几间房间直接拆走这样子。
对，没错，因为吞的越多呢，美国国内的麻烦也会越大，所以美国最后选择的做法不是整碗端走，而是逼墨西哥签条约，就是把他们最想要的那些土地割让出来。
最后啊，在1848年签下条约之后，墨西哥就割让了大约55%的领土，美国拿到今天的加州、新墨西哥这些大片大片的地区啊，当然德州也真的是不再属于墨西哥了。
虽然对墨西哥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国土丧失，但是幸好国家本身还是保留下来了，没有被并吞，
所以战争也就到此结束啦。
可是哦，这场战争虽然对外看起来像是结束了，但是对美国来说却不是打完收工那么简单的事情哦，因为他从墨西哥手上拿到那么多新的土地之后，新的问题就马上来了。
没错，因为当时美国的北方还有南方本来就对奴隶的制度意见差很多，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大片的新土地，大家都在吵啊，那这些地方到底要不要继续蓄奴啊？
只能说呢，这场战争的后坐力真的超强的，对墨西哥来说呢，就是一次超重的失土，那对美国来说呢，虽然它的版图变大了，却也把国内更深的问题一起统统带回家。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没有听得头昏脑胀。
那我再简单帮大家整理一下，这场美墨战争一开始是因为德州的边界问题闹起来的，那最后越打越大越打越大，最后连墨西哥城都攻进去了。
没错，然后后来美国打赢之后也没有直接把整个墨西哥吞掉，而是逼墨西哥签条约，割让大片的土地给他。
对墨西哥来说呢，这场战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国土少了一大半，但对美国来说，因为新土地一拿到手，国内马上又开始吵到底能不能继续有蓄奴问题。
总而言之，这场战争不止改变了美国还有墨西哥的地图，还顺便把美国自己家里的问题也一起炸开来。
没错没错，那既然今天的第一单元整个都在聊就是改写地图的战争，不如我们就来听到这首 Maroon 5的经典歌曲 Maps， 就是歌词写到了Drew a map to a better place， 放在今天这集真是蛮讽刺的。那大家歌曲回来记得休息一下，画一张地图，然后一起进入到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哦。
You took it, not to need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想成为最热血的无梦少年家吗？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收听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 FM88.7。 大家好，我们是杨明 man 杨敏人。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爱心专线02-2239-7802，02-2239-7802。
我还想睡。今天怎么又下雨啦？
因为下雨而莫名忧郁的日子，转开 FM88.7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感受整个城市的雨季。
时时刻刻陪在你身旁，我们是年轻的梦想家，喜怒哀乐一起分享，正大之声 FM88.7。
这套衣服好漂亮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回到化妆室了，终于可以小小休息一下。
哎哎哎，你们听说了吗？有人居然真的相信。
哦，拜托，这还不够扯，你们都不知道我上次在厕所听到有人。
不是吧，竟然还有人当真，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现在时间是2:3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何拉美，
我是可可。接下来来到了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这个单元我们会来聊聊美墨战争时期两个情剧跌宕起伏的英雄故事哦。
可可，剧情跌宕起伏也太笼统了吧，我完全听不出来莫名其妙点在哪里耶。
我还不是为了不要破梗，就只能说不止莫名其妙啊。第一个故事这真的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立场还有想象。
是啊，这些英雄故事其实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况，还有敌对国家们分别用哪些角度去诠释历史，塑造出了独属于历史战争时代才有的事迹。
没错，那说到这里，我们就赶快进入历史小剧场，一探究竟美墨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嘿，那个爱尔兰佬，去把马厩清干净，别以为穿上美军制服你就是美国人了，你们永远是二等兵。
长官，我们是来战斗的，不是来当奴隶的。
战斗？看看河对岸的墨西哥人，他们跟你一样拜玛利亚，说不定你们才是一伙的吧。
我们确实是一伙的。兄弟们，与其在这里受羞辱，不如为了信仰而战，举起绿旗。
为了圣派翠克，为了墨西哥。我们是圣派翠克大队。
圣派翠克大队， 虽然名字圣派翠克很可爱，但是刚刚的小剧场的结尾感觉也很正向，但是
什么？
这其实不是一个正向好玩的故事哦。在1840年代美墨战争期间，圣派翠克大队原本只是一群在美军服役的爱尔兰士兵，他们居然在战争的后期选择倒戈，转而支持墨西哥。
哈，这又是为什么啊？
其实这个真相呢，到几百年后的现在还在发生，就是源于宗教冲突和身份上的歧视啦。
当时美军大部分是新教徒，而这些爱尔兰移民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常常被歧视，然后又嘲笑他们的信仰，甚至会被禁止做弥撒。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对这一群离乡背景的移民来说，宗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依靠。哎，在军中就这样被羞辱，甚至精神慰藉可能还会被剥夺。
天哪，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被禁止追星，不能看演唱会，我会活不下去啦。更何况身为军人，他们会有多绝望啊！
真的，除此之外呢，其实19世纪的美国对爱尔兰移民是非常排斥的。
我知道，当时爱尔兰移民常常被贴上酗酒啊、懒惰、低劣这种标签，所以在职场上，爱尔兰人总是比美国人薪水低、升迁慢，然后待遇又很差，这样要怎么不生气？
但是墨西哥好像是天主教国家，所以相比之下呢，对他们来说反而更有文化认同感。
是啊，越讲我越觉得心情不好，因为圣派翠克大队结局的太惨烈，最后圣派翠克大队被俘，美军把他们视为叛徒，其中大概50个人被公开处决哦。哇，
这段历史在美国长期被当作叛国事件，而且在美国国旗升起的同时行刑，也是在警告其他怀有恶心的人，让他们知道背叛的后果是什么。
不过在墨西哥，圣派翠克大队确实英雄哦，墨西哥甚至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每年要纪念。不觉得这真的很莫名其妙吗？原来忠诚的定义是这么模糊，也是一体两面的。哎，
你说的没错，他们到底是叛徒还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是背叛了祖国还是拒绝不公，这些问题在美国和墨西哥各自都有自己的答案，我们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答案啊。
我想啊，今天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圣派翠克大队的故事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历史不是事实，而是一种解读，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和参考各方的说法，却不能尽信哦。
而且我在想，如果当时的社会能给爱尔兰移民尊重和平等，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啊？
过去是没办法改变啦，不过移民适应问题，又或者是不同国籍、种族、政治倾向、性别、性向的人彼此不理解造成的对立，却在几百年后的现在仍在发生哦。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播放的是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尊重和欣赏是个崇高的愿景，但我们都能认知到，我们虽然不一样，但对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就像圣派翠克大队，这样莫名其妙的故事就能少一点哦。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歌吧。
你放你放爱对方，不简单也很平凡，在同一张床，让人身边不平凡，是什么样就怎么办，飞一般又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寻找最爱是谁的答案。庸俗的海枯石烂，世俗又凭什么为难不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 神不神圣，爱这种信仰谁说了算，这句话套在历史上也一样，谁对谁错到底谁说了算啊。
站在墨西哥的立场，面对敌军来犯，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圣派崔克大队当然就是正义啊。
是的，没错。那下一个故事呢，我们同样也要来讲一群英雄的故事哦。
上一个是敌军倒戈，哎，那这次又会是什么啊？我跟你说，我现在的胃口已经被养大了哦。不过莫名其妙的话，我会生气哦。
哎，你放心啦，这次的故事主角是一群13到19岁的孩子，他们是墨西哥军事学院的学生，一定很莫名其妙。这故事，
哎，那让我来猜一下，故事有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或者是反败为胜的结局啊。
欸，拜托可可，这不是奇幻故事，是真正的历史。欸，我在说的是查普尔特佩克战役中6个少年的跳楼传说啦。
哎呦，不早说我知道这个故事啦。在1847年的9月13日，当美军猛攻城堡，指挥官下令撤退的时候，这六位学员是拒绝离开的，他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而且最小的孩子甚至只有13岁，真的很不容易耶。
欸，最最最最神圣的一幕发生在名字叫胡安埃斯库蒂亚这个孩子的身上哦。传说中他是最后一名幸存者，当美军冲上城墙准备抢夺墨西哥国旗的时候，他为了守护国家的尊严，扯下国旗裹在身上，从城堡的顶部跳崖殉国。
这个传说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蛮有疑虑的啦，但这件事情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少年们的不畏惧形象和爱国情操鼓舞了整个社会。毕竟在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士气还有军心的稳定了。
没错，这一幕被永久的记录在了查普尔特佩克城堡这个城堡的天花板的壁画上，那成为了西班牙觉得墨西哥爱国主义最鲜明的符号。
欸，不过这个故事的真伪其实一直没有定论，因为裹着国旗跳楼殉国真的是太抓马了，
真的，
而且也没有实际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是确有其事的历史事实吧。
你说的没错，在这场战争百年之后呢，墨西哥军方在城堡附近的林地中挖掘出了6具遗骸，随后墨西哥政府也正式认定这就是那个6位少年英雄的遗体，并为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哦。
相较之下，美国对这个故事的态度真的有够腹黑，声称这些少年当时可能就是喝醉了，或者只是在逃跑的时候不慎滑落。
啊，喝醉，这太闹了吧。
但当然啦，这些说法就被墨西哥史学界强烈的驳斥啦。
那现代史学研究则倾向于认为呢，少年可能是在激战中阵亡的，而裹旗跳楼这个细节呢，则是后人为了美化英雄形象而增加的浪漫色彩。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就不得而知啦，就是要看个人怎么解读咯。
我想啊，在这么 drama 的情节之下，这六名少年英雄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墨西哥历史中是极具民族情感的篇章。
对啊，而且这个事件在墨西哥文化中影响非常深，除了事件日期9月13日被定为少年英雄纪念日以外呢，还在百年后上演了故事的番外篇哦。那就是呢，在1947年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访问墨西哥，特地到纪念碑前面献花，还有讲了一句名言：勇气是不分国界的。这在当时极大的缓解了两国的历史芥蒂哦。
Bravery knows no border， 说的真好，也是为美墨战争下了一个很好的结论。
今天莫名其妙的两个英雄故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这让我想起了 Rachel Platten 的 Fight Song 这首歌，不管是圣派崔克大队还是六位少年英雄，只要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而战，我们都给到一个 respect 啦。那歌曲过后呢，别忘了回到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一起来学西班牙文吧。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I will scream loud tonight Can you hear my voice this time? This is my fight song Take back my life song Prove I'm alright song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一二三，
大家好，我们是浅提。
熊笑脸的声音，熊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
When it comes to love， 我想听。
Let me be your hero。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88.7，懂你想听抒情音乐的心。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You can take my breath away.
这什么歌啊？也太难听了吧！
走啦，我们赶快出去了啦！
同学，同学，不要走。
哦，老板，这种歌哪有人喜欢听？难怪你都没有生意。
那我该怎么办？
赶快打开收音机，转到政大之声，最 hit 的歌曲，保证让你的客人源源不绝。
而且政大之声官网就可以随选随听喽。
政大之声 FM 88.7，
让你永远不会退流行。
这套衣服好漂亮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Taco Talker 课程广告 Ready 3,2,1 Action。
现在还只会说 Hola 吗？
三分钟带你掌握实用单字，
五句话让你开口不尴尬。
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了？
不要笑，再来一次。
好啦好啦，重来一次。
铜板价让你成为 Taco Talker。
现在时间是下午2:47，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何拉美，
我是可可，欢迎来到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何拉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要来抗议一下，这两周我们都在聊战争，害我现在整个脑袋都是那些打打杀杀的画面，我晚上做梦可能都要梦到我在挖战壕吧。
哎呦，你太入戏了啦！战争虽然很严肃，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从战争里面学到一点生活化的东西呀。你想想哦，如果当年你是将军的话，你要指挥军队往哪里跑，是不是要先学会方向怎么说？
哇塞，你这个转场也是蛮硬的。
不要拆穿我啦。
好啦，不过你说的对，行军打仗方向感是真的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教教大家这些跟战争有关的西班牙文单字哦。
没错，首先呢是东边 este， 这个很好记吧，跟英文 east 超像的。
Este， 哦，真的耶，而且很像什么要叫人家stay here 的那种感觉。
什么啊，这种中英混杂的技法也只有你想得出来了。
哎呦，毕竟我可是机灵鬼嘛。而且我知道西边是什么，西边是 Oeste， 其实这跟刚刚很像，只是 加了一个 O。
Oeste， 可以想象跟男朋友在西边看夕阳，忍不住情不自禁哦出来。
重点是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你可以不要打破我美好的幻想吗？下一个啦。
好啦，那接下来我要先来考考你，今天讲到美墨战争嘛，那美国在墨西哥的什么方向？
北边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很厉害的题目嘞。
哎呦，没错没错，增加一点教学的趣味性嘛。那北边就是 Norte， 中间会有卷舌 Norte。
这个英文的 North 其实也很像耶。南边该不会是什么 Saudi 吧？
接近啦，但是没有这么多音节，是 Su。
Su 听起来像苏哦，是南部比较苏吗？
你尊重一下，你旁边是高雄人好吗？而且南部哪有苏啊，北部的食物又贵又难吃。我到现在都来两年了还没有适应，根本南部美食才叫美味吧。
我是不知道啦，毕竟我从马来西亚来的，马来西亚美食更是多的不行哦。
真的吗？那马来西亚有什么美食啊？我都没有去过。
我想一下哦，我猜你应该没有吃过纳西勒玛。
纳西勒玛那是什么啊？
它其实就是 我们那边的椰浆饭啦。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它就是其实就是用椰浆煮的饭，然后配上一些辣椒酱，跟有时候会配鸡腿啊，然后配个鸡蛋。跟花生跟小鱼干
哦，那我下次也要去马来西亚玩，你带我去吃。
好啊，好啊过来啊。那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嗯嗯，还有 roti canai，
roti canai 又是什么？
roti canai 就是印度飞饼。
印度飞，你们不是马来西亚吗？
没错，但是我马来西亚有三个种族啊，就是有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所以印度飞饼在那边也是非常有名的国民美食哦。
哦，
它就是一个。就是甩来甩去，就是大哥会甩来甩去然后做出来的。好了好了，讲了那么多呢，我们就拉回正题吧。既然这个方向的单词讲完了，不要忘记战争最主要会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就是有多个或两个白意思在吵架。
两个或多个白意思在吵架，所以白意思应该是国家的意思吧。
叮咚，答对咯。而且今天我们介绍的美国跟墨西哥这两个白意思就是为了 Frontera 打起来的。
啊，什么芙蓉大饭店哦？你怎么突然绕这么多西班牙文单字啊？
什么啦？什么芙蓉大饭店啦？你是多想要出去玩啊？是 Frontera 啦，边境的意思。
哎呦，我小小的脑袋处理不了这种复杂题型啦。
不知道谁刚刚还说自己是小机灵鬼。
那我们学的国家，不如就把范围限缩到城市吧。城市就是秀达，听起来很像台语的收摊呢、欸，秀达啦。
秀达，哇！第一次学西班牙和台语，西班牙CP 值很高哦。
那当然，最后见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字，很多战争在争的都是土地啊，那土地叫做 Dela， 有点弹舌音。
Dela 听起来很像诅咒别人跌倒哎。
天哪，每次在舞台表演最怕的就是跌倒了。
真的，好啦，那我学了那么多关于战争和方向的西班牙文，就来一起听到这首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休息一下吧。
无处可逃，无处可靠，你心中微笑，不屈不挠。
张碧晨的《光的方向》，听完有没有觉得找到人生里光照的方向了呢？循着光照的方向，把你忘。
好了啦，我们的大主唱方向我是有了啦，但是是食物的方向哎，我现在真的好饿哦。
好啦，那我们赶快进行今天的小测验，然后就可以让你速速去吃下午茶了。
哦哟，吃东西这种美好的事情，之前竟然还有考试。
哎呀，废话不要那么多啦，赶快来。今天我们聊了美墨战争，对不对？那当时美国一直想要往太平洋扩张，所以他们拼命往哪一个方向跑呢？
这个太简单了吧，就是你想要跟你男朋友一起看会让人情不自禁哦出来的那种夕阳啊。OS 的
我刚刚只想让大家比较好记啦，结果现在被你凑。再来再来，那这场战争最开始两国在吵的东西到底是在哪里呢？
好，我真的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单字了，是边境 Frontera， 不是什么芙蓉大饭店。
芙蓉大饭店是太搞笑了。那再一题，如果墨西哥军队在战争中一直往南边退后，那最后导致很多城市都失守了，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虽然往南是宿，听起来很像输，可是我们南部人绝对不会输哦。至于失守的城市，就是大家都收摊回家休打的休打啦。欸，那换我考你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北边被抢走了，那会用到哪两个单字？
国家把意思北边 Norte， 那么简单，你出题都没有深度，好歹我都会结合历史。
哎、欸，好，那我再出一题。墨西哥后来不是被迫割让了一大片土地给美国吗？土地要怎么讲？
是 tierra， 跌了一跤的 tierra。
哎呦，你真的是考不倒哎、欸！可是我真的好饿、哦，我们赶快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啦。
没问题。那在今天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中呢，我们聊到了这场由边境问题引发的美墨战争，也是一场真的改变了北美地图大事件哦。
真的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一件超级严重的领土流失。
那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今天就介绍了圣派翠克大队跟六个少年英雄的故事。
是真的都蛮莫名其妙的啦，可是他们的故事是真的非常值得我们的一个 respect。
真的。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我们也学了很多关于战争的西班牙文单字哦。
没错，我真的忘不了芙蓉大饭店，超好笑。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了尾声，那最后就让我们来一起来听听这首《弯贼》。这两周我们都在讨论战争，希望世界还是可以和平啦、啊，真的不要再打仗了，很可怕、欸。
好啦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去吃饭了。那你等一下想吃什么？
我要吃小木屋的松饼。
小木屋松饼，那。小鹿松饼，你喜欢甜的还是咸的？
当然是甜的啊！松饼哪有人在吃咸的
啊？我就在吃咸的啊！
天哪，你是邪教、欸，你根本是邪教，
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咸咸咸咸的内馅配上甜甜的外壳，夹在一起就是双重享受、啊。
不是、啊，那你就去吃汉堡或烤三明治就好了，为什么要吃松饼？
不一样，松饼就是要甜的，所以夹在一起才会有那个冲突感呐、啊。
不行，你
就好像墨西哥美食跟台湾美食。交在一起的感觉。
好，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去外面打一架好了。
好吧好吧，那下周同一时间大家也不要忘记继续收听 Taco Talk， 继续跟我们一起畅谈墨西哥哦。我是主持人何拉梅，
我是可可，
Adios。Children will play.